什么时候亚伯拉罕能献以撒，就知道说以撒不过是个过程，借着以撒神要达到他的目的。那么好了，那个目的是什么？神从来没有告诉亚伯拉罕，在他献以撒以前，他真的献上以撒以后，神怎么说？神说，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。现在明白吗？等到保罗读那一段圣经的时候，他找出来那个后裔就是那个子孙是单数的，不是多数的，是指着基督来说的。现在亚伯拉罕才明白，以撒不是目的，基督才是目的。什么时候基督降生在伯利恒，全世界都因着亚伯拉罕得福。今天很多人因着爱因斯坦得福，因为他发明的相对论，他是犹太人，有道理的。因为大家今天的导航器背后就是相对论，如果不是爱因斯坦相对论，光是牛顿的力学，那今天大家开车都开到田里面去了。所以要记得，全世界都因着爱因斯坦得福，但是全世界怎么会因着亚伯拉罕得福呢？因为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最后基督降生在伯利恒，他做了人类的救主，全世界都是因着基督得福的，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。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说，全人类都因着亚伯拉罕得福，也是一样的。我们有何德何能能够叫全世界得福呢？什么时候我们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我们的生活最后终于把人带到基督。现在你明白吗？以撒是为着雅各，雅各一直生下去，这只是过程，所以过程都可以献上，目标是不能献上的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为什么献上以撒？慢慢你就看见说，我们的一生最后是为着基督，但是因着这个缘故，主把财富给我们；因着这个缘故，主把车子、房子给了我们。但这些不是我们的目标，这些不是我们的志向。神把这些给我们，是叫我们能成为全世界的祝福，而且万国都要因着我们得福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明白吗？我们不是阿 Q， 我们不是打肿脸充胖子。什么时候你把你以撒献上，什么时候耶路撒冷就渐渐的成功了，然后巴比伦倾倒了，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。所以现在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到了第四座的祭坛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神对亚伯拉罕是第二次呼召，第一次呼召他进迦南，第二次呼召他耶路撒冷。所以神的旨意是从中心达到圆周，一面是往外扩展，另一面是向上建造，一面是福音，一面是教会得到建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大家很清楚的，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好像你看见了 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，这就是亚伯拉罕的第四个祭坛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22章第19节。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是巴去，亚伯拉罕就住在别是巴。在这以前，亚伯拉罕到过别是巴，他并没有住在别是巴。别是巴不是人住的，没有一个人愿意住在撒哈拉大沙漠的边缘。现在住在别是巴，好像住在天堂一样。这个人一定是经过了四座的祭坛，所以亚伯拉罕经过了四座的祭坛，他从但一直走到了别是巴。现在亚伯拉罕可以住在这里了，这是亚伯拉罕的四座祭坛。那不要忘记，当初神访问别是巴的时候，他在那里栽了一棵垂丝柳树。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去别是巴的话，你还看到垂丝柳树。垂丝柳树就告诉我们说，一个人活在南地是怎么过生活的。原来垂丝柳树它很多的叶子针状叶，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尝尝那个枝子的话，它是咸的，所以意思就是说它上面很多一点一点的盐粒。但是很有意思，不是在别是巴很热吗？像沙漠一样吗？但是到了晚上慢慢温度降下来，然后呢你看见水蒸气一定要凝聚在一个核心上面，所以慢慢慢慢的你看水珠就在每一个盐粒上。所以如果亚伯拉罕他晚上睡觉的时候睡在垂丝柳树下，太阳快升起的时候，阳光照在垂丝柳树上，他看见的每一个水珠都像泪珠一样。这就代表一夜虽有哭泣，你看见好像经过了，特别在南地，你如果希望能凉爽一点，你一定要经过一个夜晚，让这个水蒸气凝聚在这盐粒上，所以一粒一粒的都像泪珠一样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早晨的时候如果有人能够在垂丝柳树下，它非常的凉爽。为什么？慢慢慢慢的这水珠就蒸发了，慢慢就把凉爽就带给坐在垂丝柳树下的人。这就告诉我们今天亚伯拉罕怎么在别是巴过日子的。所以请记得，为什么基督徒是盐？如果基督徒不是盐，我们今天就不可能在别是巴生活。为什么别是巴会有凉爽呢？是因为基督徒经过了是盐，他经过了一个晚上，然后就把凉爽就带给了人。你知道科学家们呢曾经发现一件事，雨是哪里来的？大家说雨一定是灰尘，因为空气中有灰尘呢，所以等到 下雨以前一定是水蒸气凝聚在那个灰尘上，就下起雨来了。后来科学家说不对，因为灰尘的半径很小，所以它的水珠也很小，还没有下到地上已经化成气体了，下不来的。那为什么许多时候有甘霖临到这个世界？为什么？慢慢慢慢大家才知道，在济州的附近常常有狂风暴雨，在狂风暴雨里面，在海中的盐粒很自然的被抛到了济州附近的空中，所以济州上空所浮的那个威力不是灰尘，都是盐巴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等到水蒸气聚集在上面的时候，每一个水珠都是大的，所以最后甘霖可以一直降到地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一次你听见狂风怒吼，每一次你看见在海上风浪大作的时候，我们不懂得为什么，但如果不是经过狂风怒吼，这些盐就不可能送到空中，这些盐不可能送到空中，就没有今天的甘霖。为什么全世界得着甘霖？就是因为神在许许多的场合里面让基督徒是盐，经过了狂风暴雨，是被带到了空中，结果在人没有想到的时候，是甘霖洗刷了大地，是甘霖带给这个世界祝福。所以明白吗？这就是别示巴的故事。所以什么叫做迦南地呢？一面是从但到别示巴，但是想想看，如果到过但的人不会住在别示巴，他一定有选择的。但是感谢主，这条路是从但一直走到别示巴的。亚伯拉罕访问过别示巴，他不能住在别示巴，一直等到他献上以撒，现在他可以住在别示巴了。所以四座的祭坛是要把亚伯拉罕带到了高峰，四座的祭坛是叫亚伯拉罕从但就走到了别示巴。但是感谢主，等到你读到以撒的故事的时候，他一生挖了四口的井。我们好不好看看第26章18节，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，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，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，以撒就重新挖出来，仍照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。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，便得了一口活水井。基拉尔的牧人和以撒的牧人争竞说，这水是我们的。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爱色，因为他们和他相争。这是第一口井。第二口井，以撒仆人又挖了一口井，他们又为这井井争竞，因此以撒给这井名叫西提拿。西提拿就是为敌的意思。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，他们不为这井争竞了，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，就是宽阔的意思。他 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